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弟兄姊妹们，保罗所讲的就是这种光景。为什么？因为我们在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神所应许租约上是绝望局外人，所以活在世上没有指望，也没有神。因为没有神就没有指望。弟兄姊妹们，神，有些人以为相信神太不自由了，太不自由了。我告诉你，你去过高处没有？造房子的时候，没有造完以前，你上过二楼看吧，没有栏杆的，没有楼梯的，靠近栏杆怎么样？靠近那地方你就远一步，为什么？怕掉下去。等到房子造好，有了栏杆，你尽管往栏杆那边靠，往下看，摩天大楼你也不怕掉下去。为什么？因为有个保护，有个限制。所以什么是真正自由？当你有限制的时候，在限制里面是真正自由。告诉你说，跨了这个就没有保护。今天我们却以为没有神叫我自由，错了。因为你有神，所以在他的里面你可以自由而行。神是你的界限，是你的保护，是你的范围。基督是你一切的一切，在恩典里面一切都可行。弟兄姊妹们，这就是人的看法不一样。神不是要做我们的限制，是要做我们的保护。在他的保护里面，我们可以按着真理自由而行。所以弟兄姊妹们，保罗讲到这情形，不是讲哪一个人，都是一样。所以这里说，因此这里呢，十二节这个那时是应当放在十三节的。那时两个字应当放在十三节。那时你们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清净了。不知道为什么中文把那时放在第十二节，其实他原来出现的地方，保罗原来的意思是在第十三节。这个那时跟第二节的那时是一样的。两个礼拜以前我们看见第一节到第十节的保罗的思想。那时他说，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这里讲那时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清净了。这里把它简化一点，就是那时远离的人已经得清净了。什么时候？就在神救赎你的时候，就在耶稣基督救赎你的时候。那时从前远离的人，如今已经得清净了。两个对照，从前，一个是从前，一个是如今。两个对照，一个是远离，一个是亲近。刚才我们说过，远离跟亲近两个字是犹太人拉比常用的字，表明以色列人之外都是远的人，只有以色列是近的人。跟神的关系不完全讲到地位的问题，不光是讲到距离的问题。以后这个对照又出现一次，大家注意到十七节，并且来传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也给近处的人。同样保罗这两个字重复用远跟近的对照。你如果读圣经仔细，你会发现很多事情，远跟近的问题。保罗说什么？从前你们离神很远的人，现在已经很近了，亲近，已经很近了。这个亲近是中文，原来意思说从前远的人现在近了。怎么近的呢？在基督耶稣里。记得吗？我们在第一章就讲到保罗最爱用的词叫做在基督里。怎么近的？不是因为你悔改，不是因为你立志为善，不是你从前承认从前所犯的各种罪恶，不是的。因为在基督里把你拉近了，你不能走得太远了，再也走不远，因为已经被拣选在基督里。我说在基督里是个 cyberspace， 你用 cyberspace 的观念就知道。今天早上我上网查一个东西，这么一查就查到了， 我问几个学生怎么回事，他说现在有人天天把你东西往网上放，所以过了不久再也没有任何个人秘密，很可怕的哈。嗯，希望你没有做什么坏事。什么资料都在基督里，什么资料都在网站里面，可以做得到。弟兄姊妹们，基督耶稣是大到一个地步，他要充满万有，当然一切都在他的里面。所以今天讲到我们蒙救赎的地位在基督里，是一个通泛的字，却是一个无限的字。在基督里一切神的丰富都可以被我们得着，但是不在基督之外。你一定要在基督里，怎么可以在基督里？不是因为你我的品性，是因着神的恩典，也是因着信心，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这里说什么？在基督耶稣里，并且是什么？靠着他的血。这里提到耶稣基督宝血的功效，这里提到耶稣基督为我们舍命流血的事情，也是跟第一章的内容有关系的。我说过，以弗所第一章是整个以弗所书的总纲，他仍然讲在基督里拣选的地位，因为他的宝血救赎，他的血涂抹一切有碍于我们的字句的，有碍于我们的字句，我们的过犯都被涂抹，在他的里面，因着他的血，我们已经跟神靠近了，进到一个地步，在基督耶稣里，我的地位跟犹太人一样，都是因着耶稣基督救赎白白的称义，不是因为我是犹太人，不是因为我有律法可以作为夸耀的章本，不是因为我有多少好的品性，不是因为我的人格，而是因着神的拣选，因着他的血，在基督耶稣里已经得以靠近了，亲近了。 Angus 这个字是很好的字，讲到关系的靠近。然后怎么样呢？在基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亲近了。底下说什么？他是我们的和睦。这个和睦两个字应当翻作平安，一个字 Irene。有些女孩子名叫 Irene 是吧，你们听过 Irene， Irene 的意思就是平安，这个字从希腊文直接来的 Irene， 是一个阴性的名词，特别讲到这个字的时候 collective 讲到一个真实的中立的行星，用的是阴性的名字。他说什么？他是我们平安。这个中文在这里很难翻，又可以翻作和睦，又可以翻作平安。事实上罗马书里面也一样，平安跟和睦两个字互用的，这两个字在原文中文翻的时候，一个字要翻成两个不同的意思，因为它所代表两个不同的面。它是我们的和睦，是特别讲到人跟人中间的关系，但讲到我们平安的时候呢，还包括对神的关系。所以这里我想应该翻作它是我们的平安。这里所讲的十字架的救恩，在这段里面，在以弗所中间第一次提到十字架。他说什么？将两者合而为一，将两者合一，拆断了中间隔断的墙，因他是我们的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他是我们的和睦，把两个合在一起，哪两个？指的是外邦人和犹太人。弟兄姊妹们，到现在外邦人和犹太人仍然是水火不容，在中东那一带你可以知道仍然是水火不容，无论是阿拉伯人、回教徒或者是犹太人，一样的水火不容，到现在仍然这样，很厉害很严肃的墙隔在中间，比柏林围墙还要厉害，看不见的，但是有一个墙在那里，那个墙代表什么？真正的犹太人跟外邦人中间的隔阂，不仅因着他们律法的不同，不仅因着他们生活的不同，更是一种心理上的极大的排斥。几千年来犹太民族和外邦人，特别是在中东那一带所发展出来的关系叫做罄竹难书，真的难讲，谁对谁错是很难说，但是所有一切的问题结果是一样的，造成了一个隔断的墙，而这个墙没有人能够拆毁。这个墙也可以说是律法所造成的，因为我们在律法面前都成了背叛者。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这些合乎不合乎神律法的都是应当被拒绝的，都是不圣的，都是俗的，应当被排斥的。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隔阂所造成的墙厚得不得了，爱难打破。但是有一件事情今天基督耶稣做到了，因为他的血 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已经排除了。柏林围墙1989年倒下来的时候，大家高兴。现在各地卖的纪念品，柏林围墙一块小砖片都可以卖不少钱。为什么？那是一个 symbolic， 是一个 symbol， 是一个象征，表示这个墙拆毁了。弟兄姊妹们，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远比柏林围墙的能力大得多，远比拆毁那个能力大得多。当那天倒下来的时候，所有人都去敲，没有人敢拦阻。弟兄姊妹们，当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时候，人人都把他钉在十字架上面，让他借着死败坏掌死权的，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再没有一个人能够抵挡得住这个力量。今天我们不要小看一个十字架的记号，那个十字架的记号代表所有的墙都已经拆除，犹太人和以色列人已经两者为一。所以弟兄姊妹们，十字架永远带来平安，虽然在十字架上那位为我们付了极大的代价，在他的宝血里面，在面对耶稣基督救恩的时候，再没有任何的仇恨，再不能有任何的墙，因为他把我们两个变成了一个。以后说变成什么一个呢？变成一个新人。他用他的身体废掉了冤仇，因为他在律法的面前受了咒诅，凡挂在十字架上面都是可咒诅的。旧约里面不是说挂在十字架上面，挂在树上面，挂着的都是可咒诅的，因为等于是示众。你看犹太人的规矩，他们的情形，很多人死了以后把尸首挂在城墙上面，挂在树上面，枭首示众，要达到这杀一儆百的目的。所以在石架上面，在树上面被挂的都是可咒诅的，不要说是何等的屈辱。但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缘故，以他的身体担当了律法所有一切的咒诅。从神的角度，从腓立比书的角度来讲，他把命请到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面。弟兄姊妹们，没有一个比这更低微的了，因为这不仅代表肉体的伤害痛苦流血舍命，更说到一种心理上的伤害，一种屈辱，一种不得伸张的一种屈辱，很羞辱的。弟兄姊妹，若是你我受了委屈，怎么样感觉？巴不得有人替我出一口气，巴不得有人替我说一句话。但是耶稣基督在钉十字架的时候，没有一个人能为他说话，没有一个人担当的屈辱，经过的人摇头撇嘴，吐唾沫，用此表示他们的轻贱。这个人还说呢，哼，他说三日之内要把圣殿建起来，讲什么废话，都是这种态度。弟兄姊妹们，耶稣基督的耳朵没有聋，耳朵没有下沉，虽然已经体力不济，流血将近枯竭，但是他的耳朵都能听见。你说最可怕一件事情，人要死的时候，耳朵最后失去的功能，眼睛张不开了，不会讲话了，呼吸都困难，耳朵听得见，耳朵听得见。也许有时候他已经快死了，讲的一些话，不小心讲的话，他听见了，会有这样情形。耶稣基督接受了人的羞辱，他说喝讥诮好像喝水，约伯记里面讲，我喝人的讥诮好像喝水一样。不仅是身体上的羞辱，精神上心理上受的羞辱，我的神啊，我的神啊，为什么离弃我？他们说他在呼喊以利亚来救他。弟兄姊妹，十字架的救恩真是了不起，用他的身体废掉了冤仇，然后说将两者造成一个新人。特别要注意这个，因为在以弗所第一章里面讲的归一，叫天上地下所有一切都同归于一，归一的观念。什么叫归一的观念？其实在保罗思想里面非常具体，就是犹太人和外邦人成为一个身体，两者归为一身体是什么？今天我们说新人， 两下将两者造成一个新人，这个新人是个团体的新人。在圣经里面，这个新人出现的时候，永远是用单数，不是多数的。两下成为一个新人 ，new man, M-A-N, anthropo, 单数的，造成一个身体。sarkos 用的字是 sarkos, 就是指我们的肉体。然后与神和好，所以我说，保罗说他是我们的和睦，怎么造成这样和睦？十字架的救恩带来和睦，把犹太人跟外邦人中间间隔出去，而且跟神中间重新和好，成为一个新人。不仅这样，这个新人基督是他的头。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大手术在十字架上面完成的，神得着了一个新人，从前是亚当的族类，现在叫做基督的族类，从前是肉体必死的，现在是末后的亚当，第一个人现在是第二个人，在这个新人里面，你我都在其中有份。我们所承续的生命是基督耶稣钉十字架从死里复活所得着的新地位、新生命。我们在他的里面有基督一样的圣洁，有他一样的荣耀，有他一样的尊贵，有他一样的权柄、一样的地位，不是我们自己有，因为我们在新人的里面。我在威尔斯读书的时候，那里的讲师，他们已经做了讲师了，也在读 PhD, 做 PhD 论文，他的论文就是保罗关于新人的观念，很大的一件事情。保罗虽然用的字数不多，罗马书里面用过，腓立比这个以弗所里用过，哥罗西书用过，用的不多，但他的思想非常的深刻。在他的观念里面，神只看一件事情，在基督里我们都是新人。哥林多前书里面讲，我们是新造的人，那个新造的人是多数，每一个都是新造的人，因为我们在新人的里面。所以弟兄姊妹们，保罗这里所讲的事情，基督耶稣救恩，在基督耶稣里面成就的救恩，包括了你我，把我们放在其中。不仅这样，我把它分作第四点，其实是有关系的。当我们得着这个平安的时候，我们也来传平安的福音。这是在以弗所书里面第一次提到福音 Evangelion, Evangelism, Evangelizing。所以你怎么样翻 Evangelizing, 好像英文里面很少用，因为 Evangelion 这个字从动词来的，变成了名词，而在英文里面没有办法把福音这个东西用传福音的动作来说明，英文里面没有这个字，可是希腊文里面把传福音的事情变成了名词。这里说什么？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头，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记在十字架上灭了冤头，便借着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也给那近处的人。又一次你看见远方和近，远处和近处。现在远处的人不仅是指的犹太人之外，也指的所有还没有听见福音的人。这个可能是关系上的，也可能是地位上、距离上的。弟兄姊妹们，这一句话也包含了保罗宣教的意识。保罗的宣教意识从他得救开始，等了14年，一直到他在安提阿的侍奉日子满足的时候，神打发他去做宣教的工作。照我看他是46岁，相当成熟，然后神打发去做宣教的工作，一共出去三次，第四次去罗马带着锁链去的。这是保罗的意识，他在罗马书里面说，在这里再没有可传的地方，所以他希望能够从罗马，到了罗马以后再往西班牙去。西班牙那时候看起来是世界的近端，因为西班牙半岛出生在地中海里面，那就是很远的地方了。保罗的宣教意识不仅是给你们近处的人，也给远处的人，不仅给远处的人，也给近处的人，他才会在罗马书里面说，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他的观念里面，福音是给所有的人的，不是为了仅仅犹太人。弟兄姊妹们，这是我们今天在宣教史上都一直要注意的事情。 他说为什么？因为我们两个被一个圣灵感动，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感动来到父的面前。这段经文从第一节到十八节主要讲到神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面造成了新人，远处的人已经得亲近神。底下还有很长一段，我知道我写大纲时就觉得他今天讲不完，但是我把它写在这里，大家可以看一看。我们两者被一位圣灵感动进到父面前。弟兄姊妹，你看见这里三位一体的工作，神的工作在这里，基督耶稣的血使我们成为平安，圣灵感动我们到父神的面前。为什么呢？为什么呢？十九节开始，我仅仅有时间把它读一读。十九节说，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渐渐长成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这段是保罗的小小结论，这个结论呢也是承上启下，他把以上第一章第二章所讲的话关于在基督耶稣的蒙拣选的地位讲完之后，底下要讲神怎么样把各样的丰富放在教会里面，放在我们里面，叫我们得着。这里几件事情，第一个，从我们刚才所讲的那些经文中间知道，我们不再是客人，不再是客旅，不再是外人，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被称作神家里的人，在地上再没有漂流的日子，我们以神为家。今天弟兄姊妹都知道教会是神的家，今天我们的教会里真的好像回家一样，因为这里有神的同在。不仅我们不再做外人做客旅，我们是神家里的人了。保罗用这个对照讲得非常清楚他的感觉。第二句话更重要的，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那里有耶稣基督的房角石。使徒先知的工作把经文把圣经把神的道给我们，在圣经里面所立下的根基是今天建造教会的一些基石，基督耶稣自己的房角石，然后呢各房全房整个教会整个神的国度整个新人，他说各房啊，造房子一间一间造的。我不晓得你们怎么造房子啊，现在房子可能是一下子全部造起来，根基都立好，从前不是这样子，需要多少造多少房子。我想中国人最了解四合院，一个一个造起来，对不对？我到非洲看也是这样子，非洲是多少人住多少地方，多造干什么嘛？等到家口增加了，隔壁添一间就是了，一间一间造的啊。所以大概当时房子都是这样造，但是神不是没有蓝图。底下很有意思，一方面呢是被建造，另外一方面渐渐成长。建造跟成长的观念放在一起是保罗第一个啊，以后我们要详细讲。然后呢他说我们同被建造，这里面慢慢出现一个字叫做 soon， 同，不再是单独的，一同相同，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我们说教会是神的家，我们是神家里的人，我们是神的圣殿，渐渐长成主的圣殿。这里提到我们成长的过程，也提到我们必须在真道上面，在神的话语上面逐渐成熟，更加的了解他的话语，成为长成基督的身量。这件事情在第四章里面要详细的说，但从第二章里面又给我们立下了一个按好的一个桩子，在这里成为第四章的发展的一个基础。所以第二章这里是承上启下。我在说今天时间不够，但是我已经知道要讲这段经文，讲到我们远处的人得以亲近神已经足够了。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了解，但是我们可能不是了解这样深，像保罗所知道的一样。你看见神整体的计划，不是说因为我们太可怜了神来救我们，不是的，神早就知道，早就拣选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不是在亚伯拉罕里面，在基督耶稣里面拣选我们的。如果亚伯拉罕就只有旧约，只有以色列人，但是我们不是，虽然跟亚伯拉罕立约，神愿意借着亚伯拉罕祝福所有的外邦人，但在基督耶稣里面我们早就蒙了拣选，一直到现在临到我们身上。所以我们心存感恩，我们是神家里的人。我们一同祷告。主，我们带着感恩的心，当我们越明白你的话语，越知道你爱我们何等的深刻，不是临时动意，而是早就在你的计划中间，直到日子满足，借着耶稣基督成全的救恩， 借着真理的传扬，借着圣灵的工作，借着我们所知道，我们所看见的见证，许许多多的人在我们面前做的见证，以至于我们的心被你所夺。主啊，当我们回头看自己救恩历史的时候，我们真知道我们在你心中是何等样一个地位。主啊，我们不再是外人，不再是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主啊，我们更加应当勉励，因为你要把我们建造在基督耶稣里面，成为满有基督的丰富，满有基督的身量，好叫人因着我们认识神。主啊，再一次我们把敬拜赞美来归给你。主啊，你得的当有的敬拜，当有的地位，叫我们在你的里面可以成长，更多的成长，一直到达到你完全成长的身量，叫你的心意得以满足，也叫教会的见证真实显明出来。主，我求你引领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们走在你的真道上面，让你的话语深深扎根在我们的里面。主啊，当我们明白你话语的时候，我们的心受到何等的感动，我们的心觉得何等的稳妥，因为我们明白你的旨意，因为我们明白你的旨意，我们觉得安全可靠，我们再没有惧怕，因为我们生根立基在你的里面，我们是被拣选，在基督耶稣里面被拣选的圣徒。听我们的感谢，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生命得到造就，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